请我们翻到第十二、十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金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是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一直支持到今天，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听见这些话。我们还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叫我这些话能够消化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让这些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许你对我们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接受不过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圣灵继续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应该开始十二章，但是因为我们十三章里面有一段刚好和主第一次来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们就这个时候就顺便的就把它先交通了，因为也是讲到羊和牧人。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攻击我的牧人呢，这个牧人当然指的好牧人。那这个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么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呢，如果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击打，那么当然主最后的晚餐，那么主对门徒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牧人一被击打，那么羊呢就分散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那个被击打的是我们的主，那么尤其是指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羊就分散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约翰在十字架的底下，其他的人呢通通就逃走了。那么不光如此，虽然主复活了，但是他们呢，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把所有的门都关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好像全部就失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主老早在门徒们要分散以前，他明明对他们讲，我们还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主说了这么一段话，你记得主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我想我们都记得那段故事，那么也就是主明明对门徒们说这段话的时候，主就引了这一节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牧人指着我们的主，那击打呢就指着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说的，这是引这段圣经。但是讲到这段预言，我们还是要回归这段圣经。那么这里没有疑问的，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那指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怎样钉死说的。那么下面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好牧人，他不光是我们的牧人，其实呢我们知道他是好牧人。他牧养群羊的时候，他不只想起在远方的，也想起在近处的。他不只想起约瑟家的，犹大家，他也想起约瑟家的。所以这都是他的羊群。但是呢，当然目前还留在身边的，没有散在全世界各地，当然多半的失落的十个支派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但这个时候呢，羊如果被击打，羊就分散。所以这个实在是个预言呢，就是因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的羊就指着这些曾经回到耶路撒冷的，现在要开始分散了，明白吗？那这次的分散是相当彻底的，因为从此以后你知道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而是掳到全世界去，整个世界像那个坟墓一样， 后来枯骨四散，乃是最后神再把他们召回来的。所以那一次他们弃绝我们的主，然后呢一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那个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分散了。那么我们这一直到主后135年，可以说整个的国家走入历史，罗马他们已经把耶路撒冷城已经叫成另外一个名字，而且呢是个罗马城，只要是罗马城一定有南北向的这个主要的大道。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你就会发现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古道，就是那个时候的大道。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主后100多年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是外邦的耶路撒冷，因为整个的城呢根本就是像罗马的城一样。所以实质上呢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慢慢就分散了。那么然后呢经过了135年又有一次大背叛，那一次背叛以后，罗马皇帝就下一个命令，犹太人再也不能够回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再也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慢慢慢慢耶路撒冷就变成废墟，慢慢慢慢就经过了好长的时间。所以在马克吐温100多年前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根本就是一片的废墟。乃是到了最近，等到1948年以前，因着西安的运动，所以我们这以色列人才慢慢慢慢回来的。那么而且他们回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有600万人，所以这样更加快了他们的脚步，所以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请记得撒加利亚他用预言，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曾经在巴比伦底下被毁被掳，而且巴比伦的的确确把耶路撒冷城通通烧毁了，圣殿也烧了，现在罗马做同样的事。不过在巴比伦的手里他们70年以后可以回来，但在罗马的手里他们再也不可以回来了，因为罗马皇帝明明下命令，他们从此以后就漂流到世界各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圣城现在呢又回到撒加利亚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这一回跟上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回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11章所发生的故事，他们厌弃他们的好牧人，主说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折断了两根杖，一个是荣美，一个是连锁。然后呢我们知道分散的事情就发生，分散就这样开始发生的。但是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虽然羊分散了，但是呢在这一班人中间有一班微小人。微小的人是谁呢？这个微小者就是前面困苦的羊，换一句话说就是那些跟随主的人，就是指的主的门徒。所以你看见最后呢主复活以后，他就约好和门徒们在哪里相会呢？在加利利相会。如果他们还能够相会，就证明说他们还能够聚集。所以曾经有11个人来到他的脚前，那同时有500个弟兄在那个时候主向他们显现。但是还有人怀疑的，所以最后只有120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马可楼他们等候在主面祷告，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得着了圣灵的浇灌，他们就得着圣灵的浸，他们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呢历史就诞生了。所以这是一面。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要记得这个必反手加在微小人的身上，就是当羊分散的时候，那羊怎么分散的呢？就是因为被逼走的。现在呢你看见很多人死在刀下，150万的人死在刀下，然后从此以后呢他们就被分散了，然后再过几年以后又是一次，那135年。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分散的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但是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在橄榄山讲预言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那时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么主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将来大灾难说的。 但是他在路加福音21章他讲到耶路撒冷最后要倒在刀下，一直是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那一段。那么当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21章讲那一段的时候，那么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间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将在这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应验在主后70年，可是那个情景呢，就好像大灾难的情景一样，所以你们每个人应该赶快逃，这是主的命令。所以这些话呢，你知道说那个时候主在橄榄山说这个话的人，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还有安德烈，这几个人里面我们知道到了主后70年还剩下的只有谁呢？只有约翰。那么非常稀奇啊，当这个犹太人说是我们要来过节，我们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后来呢，这个将军们就说了，好，我们把城门打开，我们成全他们。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进来是最后的一次过节，然后多少人死在刀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说微小的人或者是困苦的羊，他们因为听见了牧人的声音，老早告诉他们说，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赶快逃。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当城门打开，所有犹太人通通拥进去的时候，那些困苦的羊，那些微小的，他们顺服了主的话，所以他们就逃了，他们就从那里就逃出来。所以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根据传说，他就从那里就逃到了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叫 Pella， 然后从那个地方然后再逃到哪里，再逃到以弗所去。所以约翰讲到大灾难，他是现身做说法的，他自己经过好像大灾难一样。那么大灾难的人谁能够躲去灾难呢？就是谁能够被提。约翰为什么能被提呢？因为他听见他的话，因为顺服主的话，所以你看他就躲去那个苦难。然后他后来好像是被提到哪里，好像被提到以弗所去一样，其实呢，你知道他是逃到以弗所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些人反而聚在一起了，基督徒反而聚在一起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教会的命运和以色列的命运就不一样。从此以后，你看就是所谓恩典的时期，也就是教会的时期。那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非我民的时期，神不承认以色列人，暂时不承认他们，把他们摆在一边，所以我们这些野橄榄才被接上去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吗？这个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来的。有将宰的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弃绝我们的主，然后呢，你看见神怎么说呢？神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折断了荣美的杖，也折断了连锁的杖。所以所有那些从巴比伦曾经在巴比伦回来的，他们也建殿也建圣灵，辛辛苦苦了，有了一番的建树。现在你再看圣殿，就代表整个的犹太教，看啊，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但是我们的主说，讲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的石头上。所以现在你看见是撒加利亚，是根据他的话就把以色列两次被掳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尤其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下面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这个全地指着以色列地说的，不是指着整个世界来说的，这个不是。尤其呢，根据这里的文法，乃是指着那些人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有三分之二是被剪除而死，但是呢，还留下三分之一。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 在他们完全没有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之前，只要他们还在他们的地上，那么根据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二是被剪除而死，那么三分之一呢就被分散了，明白吗？三分之一仍旧存留，但是呢，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银子。结果呢，你看他们就经过了多少？就经过了2000年的历史。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应允是短暂的应允，是1948年主把他们带回来了。那么真正今天他们的恢复是政治的恢复，因为枯骨四散，骨头跟骨头，所以他们都回来了嘛。不过一直等到弥赛亚，就是等到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第12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才悔改。所以那个时候呢，果然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好牧人，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应验话呢，是一直应验到大灾难的时候，没有错的。大灾难的时候也是这样，是的，应用到大灾难的时候。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在主后70年所发生的事，那么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呢，有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结束了9、10、11。9章、10章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在希腊的权下，到了11章给我们看见在罗马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那么一面是预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吗？这些领袖们他们是牧人，结果呢他们就弃绝我们的主，那么到处给我们主有许多的难处，然后是他们用30块钱就把我们的主弃绝了。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些故事就是根据这个预言，我们知道这就解释了现在过去2000年一直到1948年我们知道他们才回来的。好，那现在从12章开始给我们看耶路撒冷呢，是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或者说第一次是在罗马帝国的权下，第二次是在恢复复兴罗马帝国的权下，那就是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敌基督要来到了。所以从12章、13章、14章就给我们看见，不是主第一次来了，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第二次来。那么尤其这三章，为什么这样三章呢？因为要给我们看见说那些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以为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也回到圣殿，他们几乎是以正统自居的，明白吗？结果他们反而把我们的主钉了十字架，他们以为说他们神学不会错，结果就是因着他们错误的神学，让他们一直以为说弥赛亚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的业比我们的更长。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犹大出卖我们的，用30块钱出卖我们的主，所以约翰说什么？那时就是黑夜了。所以表示说公义的太阳它是出现，是起来了，是出上升了，但是因着犹大，因着这些人要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去，所以呢，你看见那个公义的太阳呢又下山了。所以从那天开始，你明白吗？教会也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长夜，漫长的长夜。但是对于回到耶路撒冷来讲，他们如果等天亮的话，应该是有2次的天亮。第一次的天亮就是我们主第一次来，第二次的天亮就是我们主第二次来，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耶稣那一天，你看太阳就升起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不在，他答应我们还要回来，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所以在这漫漫长夜里面，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就有主的晚餐，也有主的桌子。晚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在早期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电呢， 到时候一下山以后，他们吃完晚餐，他们就准备休息了，就准备天亮了。所以也是一样，晚餐是全家聚起来的一段。那么现在呢，等到黑夜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就希望早晨早一点的来到。所以我们一次过一次的擘饼，只等到他来。一次过一次的擘饼，我们是在那里吃主的晚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个礼拜吃主的晚餐比上一次更靠近天亮，更靠近早晨。主第一次来应该就是那个早晨，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呢，因为这些人不相信，这些人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他们又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呢，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回来。那虽然回来不错，现在骨头跟骨头连上，现在呢皮也有了，以色列呢也成为一个国家了，他们在联合国也有一席，我们很清楚的那个身体好像恢复了，但是没有生命，明白吗？所以一定要等到主来，圣灵浇灌他们，然后呢就吹气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等到圣灵真的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有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撒加利亚十二章的故事，十二章的故事。所以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是给我们看见说太阳终于来，终于升起来，因为我们终于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很明显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长，比那些单纯的门徒最少又多等了2000年。他们如果有一天终于看见了我们，他们一定懊悔，我们这2000年不是空白吗？一点都没有做。所以70个期呢，是69个期再加上一个期，中间有一段很长很长的空白。所以这一段时间是教会时代，这一段时间也是恩典时代。就是说以色列来讲，那一段是个空白的历史。所以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期，你看他又出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从11章到第12章这个中间好像经过很长的空白一样。所以好像忽然间你看见一跳，可能不止2000年，还有可能比2000年更多的。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你现在呢，感谢主，他们终于怎么样，终于回来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犹大的族长也在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这个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乃是他们被抛到全世界各地以后，他们终于在1948年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1967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在这以前，所有犹太的母亲都教他们的孩子说要祷告，巴不得明年我们就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们每一次的祷告。而且当他们这个新郎新妇在那里举杯互相祝福的时候，他们都有一句话说，但愿在明年在耶路撒冷。这个祷告他们祷告了快1800年，终于到了1967年，终于等到了。现在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终于呢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现在我们所看着以色列将来的那个结局，就是这里的圣经预言所应验的。不过这一段的预言呢，不是指今天，这一段的预言呢，乃是指着当耶路撒冷再度被围困的时候，明白吗？这一次再被围困，不要忘记，不是巴比伦，也不是罗马，乃是全世界。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当耶路撒冷再被围困的时候，那一定是哈米顿战争里面的一环。所以你读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你不要忘记了，这里的故事不过是把镜头只对准了耶路撒冷。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如果撒加利亚书预言这一段的话，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果然回来了。那现在我们证明这个预言都应验了，那么以色列人从各地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情形就很像撒加利亚那个时候的情形嘛，他们又回来。但是不要忘记，我再说，他们还是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乃是他们看见主耶稣是弥赛亚，现在圣灵还没有浇灌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只是政治的复兴如此而已。所以现在到了12章13章14章我们就要看见那个属灵的复兴是怎么复兴的，然后这些瞎眼的人眼睛怎么得开的，明白吗？这些瞎眼的人他们的眼睛最后终于看见了，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但是瞎眼的仆人，为什么？他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故事呢，就是应该是我们现在往前看的，到现在还没有应验，但是呢，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圣灵要浇灌，圣灵一浇灌，以色列就要成为一个军队，你看你就活过来了，这个神的旨意就完成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约瑟和他的兄弟要彼此相认，所以你就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被爱的声音。所以这一切的种种呢，就浓缩在12、13跟14。那么讲到哈米佐顿战争，我们都知道，如果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很清楚的，当你读到什么启示录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那么我们就知道哈米基顿这战争呢，这个战场应该是在哪里呢？应该是在撒玛利亚山地跟加利利山地中间。那个原来有一个平原，那个平原呢是在水平面以上。再往南走一点就是撒玛利亚的山地，再往北走就是加利利山地。所以中间呢刚好很明显的有一个平原，那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刚好在水平面上。那耶斯列平原可以说是神的粮仓，那里的大麦小麦等等，你知道那是可以说最丰收的地方。但是呢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一片泥泞。而且这个耶斯列平原呢也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战场，叫做哈米基多顿。那么我们知道拿破仑曾经到过哈米基多顿战场，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最好的战场之一。那么我们相信说到了有一天，那么根据现在啊，我们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只能够浓缩的把答案告诉大家。我们读预言呢，圣经预言将来的预言就好像拼图，好像拼图一样。那拼图呢，当然你比方说你知道后面应该是一张什么样图，你就完全照着那来做。今天读预言呢，你看见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那里一块，所以全本圣经呢有1800块。要解释撒加利亚书12章的时候，那么我们总得把圣经里面大概的拼图稍微拼一下。那我再说，这是我们来读圣经的，我们可以读错，所以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的缘故呢，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拼图，那大概呢把大家拼一下。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它，我们只能说如果因为如果证明我们这个时间不够了，所以我只把答案告诉大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读12章13章14章。所以讲到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幼发拉底河就干掉，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所以这些人呢是东方的王，从日出之地就表示从东方就过来的，然后呢他们一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他们就很自然就往哪里进军呢？当然从大马色以后那个地方就直接就可以到哈米基多顿战场。但是从圣经里面许多的蛛丝马迹给我们看见，这个20000马兵啊，不可能同时都集中在哈米基多顿战场。当然如果你把20000马兵都集中在那里也可以的，这个面积是够大的，但是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那个蛛丝马迹呢是在圣经别的地方给我们看见。因为呢启示录是告诉我们最后万国在哪里聚集呢，是在哈米基多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他们是在约沙法谷聚集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要问约沙法谷在哪里。 那么约沙法谷在哪里？你要读圣旧约圣经一段的故事才知道约沙法谷在哪里。那么后来呢，人家说约沙法谷就在耶路撒冷，那这个说法不是圣经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传统的说法，是等到事情过了一段以后，大家读圣经说，哦，这个应该就是约沙法谷吧，这是后来人，就好像说有的人应该做什么官什么官，结果这个消息没有出来，有所谓报派的官，是报纸上这么写的。所以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的情形是我们以为那样想的，不过大概情形这样，就是说大家以为说那是约沙法谷，其实真正的约沙法谷在哪里呢？你要去读圣经才可以。那么读了圣经以后，你才发现说原来啊，以色列人呢也曾经有几个东方的王来打他们，而且呢他们有一次非常非常的紧急。那么要讲这段故事以前呢，我们先讲一段故事，那就是这个创世纪第14章的故事。创世纪第14章不是有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吗？那四个王呢，就是从约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因为有的是以兰王，有的是巴比伦王，所以明显是约法拉底河那边。那五个王呢，是在这个死海这个附近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王呢是常胜军，也是远征军，他一路南下，然后呢就打出一条王的大道，然后最后就绕到什么，绕到死海的南部，然后最后他们到哪里，他们最后到了隐基底。我们说隐基底是死海大概九个字的那个地方，九个字那个地方。所以非常有意思，讲到东方的王，第一次国际的战争是跨了又法拉底河，而且来到了以色列，那么很明显那就是那一次四个王跟五王战争。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最后他们到了这个隐基底。那么起头我们还不懂为什么到隐基底，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整个的征战，如果是撒旦发动的战争的话，它前前后后是一致的，所以你读圣经你只要把前后一致，你就知道大概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所以很清楚，很明显，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东方的王他们过来的时候跨过了约法拉底河，结果呢他们是来到死海附近，然后呢就到了隐基底。为什么到隐基底呢？因为从隐基底那里你可以爬一座山叫做犹大山脉，在上面一点没有多久就是伯利恒，再没有多久一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人要攻打耶路撒冷的话，如果今天你光是打哈米基多顿战争的话，你不过是切断北边跟南边的，如此而已。但如果你真的要给以色列人致命伤的话，当然你要打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知道说，老早在旧约已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东方诸王他们要过来攻打的时候，那其实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等到打完胜仗以后，是耶路撒冷的王出来迎接的，明白吗？是耶路撒冷出来的王来迎接这个亚伯拉罕的。所以现在你就很明白，这个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王的战争，其实呢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战争。所以巴比伦如果过了约法拉底河，他的目的当然是耶路撒冷，明白吗？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凡是巴比伦过来的跨过了约法拉底河，他们不甘心呢，因为他们老早你看见亚伯拉罕居然背弃了他们，然后过了约法拉底河，然后过了河做了希伯来人，好多人都做了希伯来人。所以你看见仇敌是一直不甘心的。所以你读圣经的话，很明显那条路是怎么走的，那条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这个不是一次，还有一次。那么这个就是你读到利未代之下20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约沙法做王，做王的时候他发现呢又是东方的联军。那这些人来的时候他怎么来的？就是跟那条路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呢他们就从哪里，就从隐基底，然后慢慢沿着悬崖呀，比方说这个是山吧，这是隐基底，那么他就从这里慢慢就上去，耶路撒冷就在这里。所以如果有人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话，是最好的路是什么？是从这里来的。所以都是从隐基底来的嘛。那么结果呢，你看他们大军来了，然后约沙法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神告诉他说，征战不是你们的， 所以现在证明神要为他们征战。如果就着敌人来说，根本他不是敌手啊。但是最稀奇的就是这里有个山谷，这里有个谷呢，后来叫做比拉加谷，这是叫做比拉加谷。但其实这个山谷呢，一面是靠近死海，另外一方面又快靠近山了。有人告诉我们，到过那个地方呢，就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形是非常诡异的。你什么人到这里都会迷掉的，都会迷掉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哪里打了胜仗呢？就这个地方打了胜仗。所以真正的约沙法谷是指着这个谷来说的。所以如果这个是约沙法谷的话，为什么在约沙法谷要征战呢？因为为约沙法谷征战就是为耶路撒冷而征战。很清楚的。你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耶路撒冷就拿下来了。所以那次约沙法谷打胜仗，结果敌人就被打退了。那么大家记得吗？那次敌人怎么打退的？神告诉约沙法谷说，你把唱诗的人放在最前面。所以圣经说，当他们正在唱诗的时候，结果敌人就自相残杀了。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这不止一次了。还有一次，亚述的军队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西西家那个也是最紧急的时候，你看神出去为他们征战，多少万的人就这么死在战场上。所以只要神起来为他们征战，你看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等到将来真的东方的王过来的时候，那请记得，今天不是你们征战，是神为你们征战。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呢，撒迦利亚书呢12章13章14章就告诉我们说，最后当他们团团把耶路撒冷围住的时候，他们怎么打了胜仗呢？是神为他们打了胜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哈密顿战场有过打过好几次战，有一次的战争就是基甸的战争。基甸战争那个敌人是135,000呢，他们从沙漠过来，带着锅碗瓢盆帐篷等等等等，那东方的他们就过来了。所以每一次你看见这些战争的记录告诉我们什么？都是神为他们出去征战的。所以现在耶撒迦利亚要根据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说，最后等到耶路撒冷最危急的时候，这一次不是巴比伦军队围困，也不是罗马军队围困，现在呢就是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3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万民就是万国，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耶路撒冷要得胜的。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你仔细去看，就完完全全就好像是你把唱诗的人放在最前面，诶，你就打了胜仗。就好像西西家祷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敌人就撤退了，你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这个征战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所以呢，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电视上看见整个20,000,000的马兵跨过幼发拉底河，这个都是从东方过来的，而东方的王过来的。那么圣经讲的中讲的东方的王，不光是指着那个20,000,000马兵，那个多半是都是从今天这个东南亚过去的。但是东方的王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诗篇83篇的那些人，表面上他们和以色列一样，他们都相信同样的一位神。但是他们现在要做什么？在他们这个进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因为在摩利亚山上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神的殿，这是我们要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周围有好多的敌人，那么这个也算是东方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将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你看见有的王从东边过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不止这样。那个时候东方的只是一个方向，还有从西边过来，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你看一些军队从欧洲过来的，所以是从西边过来的。还有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话，在黑海附近，你看见吗？很明显又有一些大军从北方过来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 最后哈米顿战争的时候，你看见有东方的联盟，有北方的联盟，有西方的联盟。所以大概当他们这样同时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经明明讲的哈米吉多顿，也讲到约沙法谷，所以可见的不是只有一个战场，是好几个战场。不过我们要知道，仇敌撒旦最希望得到的是耶路撒冷这个战场，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是团团的被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石头。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围困了多久，但是最起码第二节是说四围列国的民，那么这个就指着今天以色列周围的那个国家。那么以色列今天可以说是四面楚歌。那么好了，到联合国，我们要问联合国在以色列有多少个朋友呢？所以虽然今天我们不能说就是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可以已经看出来这个大的情势。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一个人好像不讨厌以色列，现在变成没有几个是以色列的盟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国，万民就是万国，而且原文是地上的万国，这是全地的。所以很明显，这个证明说在哈米吉顿战争里面，你看你尤其东方过来的，很可能他们就顺着当时走的路到了隐基底。到了隐基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好像那些约沙法所碰见的敌人一样，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沙法谷的一个战，所以约沙法谷那边也是个战场。那最后当然最后就把耶路撒冷就团团围住了。然后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神怎么带领他们得胜。好，那么下面呢，你看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地上的万国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所以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块大石头，什么人都不能碰的，联合国也不能碰，谁叫碰谁叫受重伤的。那么对于周围的人是围困的时候，是他们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是昏醉的杯。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是两种情，一个是他周围的邻居，还有一个呢就是全世界的。不要忘记了哈，你记不记得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那个王当然指着罗马，他们邻舍就指着那个时候周围的国家来说的。所以现在也是一样，你看见吗？现在一面有邻舍，那就是在他周围阿拉伯的国家，那么还有呢全世界各地的，那阿拉伯的非阿拉伯的。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现在他们都向耶路撒冷进军。当他们进军的时候，当然你最担心的是两万万马兵。那你读到两万万马兵的时候，很明显你所知道的，第一，两万万马兵的确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只有在远东才能办得到的，因为人是那里最多，中国跟印度加起来人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家里有一本书叫 Chindia， 是指中国， Dia 是指印度。所以有人预测说，将来呢，中国和印度人口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想象到也许将来有一个共同市场，但是最少有200,000人都在里面。那你想想看，200,000万里面有20,000,000马兵，不是件很稀奇的件事。但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一下，那个马有三种的武器，那个武器是把灾难带给全世界。那你只要看看那种武器，世界三分之一的倒下，所以可见那个武器乃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那个三种大量杀伤的武器，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核子武器、化学武器，还有就是生物武器。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看见等到最后，这些马兵就是进到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对付这些人？所以下面第四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比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没？这个马匹是瞎眼， 而且呢，骑马的癫狂，还有马匹惊慌，这件事情很明显的，神出去为他们征战。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如果不管是不是大量杀伤的武器，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一做，你看见那个武器根本使不出来的。那有一个报告告诉我们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个萨丹胡塞这个总统本来想用生物武器，但当他要这样用的，他发现那一天的风呢，不是吹向敌人，乃是吹向他自己，所以他根本用也用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到了那一天，在人来看好像你没有办法形容，当全世界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耶路撒冷一定是没有了，但是很稀奇。如果神为他们征战的话，你看见他说，我必看顾亚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么那日怎么样呢？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必扔住本处，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那当然附近犹大帐篷表示比较脆弱一点，所以是帐篷嘛。但是耶路撒冷就比较不一样了，也许有飞弹啊什么这些守住的，所以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所以这都那日的情形，看见吗？然后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比如大卫，大卫的家比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最后你看见他们打了胜仗，最后你看见吗？本来软弱的现在怎么样？他们居然刚强起来。什么事情发生呢？所以你要继续读下去。那么尤其呢，你看见当以色列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第14章12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什么事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你看看这个不就是从前在旧约里面所讲以色列怎么打胜仗，西西家的时候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整个属灵的原则，征战的原则仍旧是那个原则。所以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神为他们征战。那现在我们要问，在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危险呢？这个耶路撒冷到底危险到什么地步呢？好，你去看第14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一节，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哈米基督的战争，然后结果城被攻破了。不要忘记啊，我们刚才讲的这段故事是表示城已经破了以后的情形啊。城被攻破，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茧中，不知茧处，稀奇不稀，有一半都已经被掳走了，但剩下的民应该吓都吓坏了。你看现在整个的城敞开门了，而且有一半的人已经被掳走了，那么在城中的人就应该被剪除了是吗？这为什么没有被剪除呢？因为他们中间软弱的，所有再刚强的人到这个情形一定软弱，你看见吗？一定软弱的，没有问题的。你本来再依靠老大哥，再依靠飞弹这些那些没有用，你一半的城已经攻破了，而一半的人已经被掳走了，那你现在应该投降才对啊。结果呢，他们中间软弱的比如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忽然间听说他们的王回来了，他们中间忽然听见说他们的王在他们的中间。当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一说王在他们的中间，那些软弱的人他们就重新振起，软弱的人他们有了力量了。所以那些软弱的人像大卫一样，那大卫呢不过用五个石头就可以打中哥利亚，所以明明对面是个大哥利亚，那大卫的家必如神，那么如行在你们面前的耶和华的使者。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第14章第3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从前怎么样在约沙弗格征战，从前你看见吗？这个耶路撒冷的王 这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那这些故事都代表什么？都代表神出去征战的。如果亚伯拉罕凭着家里的218个人，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那根本就不可能打胜仗了。但是居然能把常胜军、远征军、从巴比伦的军队还有以波斯的军队都把他打败了，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征战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耶和华出去征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这样呢，你就能够把这些东西，这些一块一块的，现在怎么样，你通通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的。那么就在他们凯旋归来的时候，结果第12:10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得胜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骄傲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成就的时候，结果他们才发现他们为什么打了胜仗。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那这个灵是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恩典的灵，一个是恳求的灵。很稀奇的弟兄姊妹，一个打仗打胜仗的人从来不恳求的，只有打败仗的人投降的人才恳求的。现在你看，你一个人打了胜仗他要求投降，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你知道有一个圣经学者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真正的凯旋，真正的得胜，乃是因为神胜过了我们。而且什么时候当他们把我们击败的时候，就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等到他们好像这里所说的是火盆在木柴中，又好像火把在困火里面，然后他们个个都能起来征战，最后他们打了胜仗，他们果然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的灵浇灌他们，这个灵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真正成为大军队。在这以前都不是军队，在这以前都是散兵游勇，但是真正等到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以西结的预言就应验了，他们就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弟兄姊妹，圣灵怎么浇灌他们呢？圣灵浇灌他们，结果他们本来是很英勇的，结果现在他们爱哭起来了。为什么？上下面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稀奇不稀？圣灵现在给他们看见说，他们要仰望我。仰望我是谁呢？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如生子。弟兄姊妹，这怎么一回事？这个就是后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已经脚踩在橄榄山上了，然后主叫橄榄山分成两半，所以以色列人就从那个谷中就逃走了。然后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就率领军队追赶敌基督的军队，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波斯拉，就是今天的以东。所以在以赛亚63篇里面才给我们讲的波斯拉，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去过波斯拉，乃是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波斯拉。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的瞎眼的眼睛才被开启，只有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什么？他们必仰望我。那个仰望的原文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他们仰望那个铜蛇，他们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不就是这样得救的吗？但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看不见，但这个瞎眼的人圣灵一浇灌，他们比仰望我是他们所遮的，他们比为我悲哀，他们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那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王，结果呢就在米基多被打死了，然后那个哀痛一直到现在，所以给我们看那个悲哀是全国性的悲哀，然后一家一家的在一起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一件事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他们看见说，原来他就是我们的弟兄约瑟，就是我们所卖的弟兄约瑟。弟兄姊妹，尤其是犹大，你看见吗？这一般都是犹大的，因为都在耶路撒冷嘛。他们看见，他们良心发现了，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就彼此相认。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约瑟认他弟兄的故事。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他们悲哀好像丧独生子一样。你怎么形容那个哀痛呢？如果他们失了独生子，他们的哀痛就是那样的哀痛。现在圣灵开他们的眼睛，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当神爱我们把他独生子舍了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失去他独生子，尤其是当他颜面不看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喊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不离弃我。在神那里没有悲欢离合，没有的。但是那一次弟兄姊妹，他在十字架上果然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请我们记得，当这些人他们悲哀好像丧独生子一样，他们第一次能够感觉到父神的心，就好像犹大一样，他第一次能够说，便雅悯，这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你如果老早知道这样，你若知道约瑟的心和你父亲的脸相连，你怎么把它卖掉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现在犹大开始懂得他父亲的心。现在这些犹大人，这些曾经创造犹太教的人，这些说把主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这些人，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终于明白了天父的心，他们的眼睛开启了。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到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过他们得救，他们相信是因为看见了，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得的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所进的国度乃是天上的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只能够承上地上的国，他们仍旧生儿养女，所以神的慈爱可以向他们直到千代。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得救，我们也得救了。但是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对多马说，凡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看见相信有福的就是西面，看见相信有福的就是门徒们，看见相信的就是那些回来肯转向主的，主就转向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主没有放弃他们，主没有把这些人就完全放在一边。所以改革中的弟兄姊妹说，以色列神已经把他们放弃了，没有，神没有放弃他们。如果你明白这个保罗的话，你明白撒加利亚的预言，你就很清楚。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没有放弃他们，神等等等等，又等了不止2000年。这2000年包括他们漂流，包括这样那样，神没有放弃他们。为什么？因为神的约是永远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神对这些人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神对他们怎么说呢？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乃是永远的爱。这里有个爱，好像是个永远的爱一样，好像你没有来形容的。所以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在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污秽罪恶和污秽。这个泉源就是十字架的泉源。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眼睛看见了，所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甲一样，夏甲眼睛看见，他知道那里有个泉源，否则的话，你知道他觉得我没有希望了，那个以实玛利要死了，你看见吗？他看见那个泉源，他就活了。现在也是一样，本来呢，明明十字架的泉源在那里，结果呢，你看他们没有看见，有看没有见。感谢主，现在他们看见了，那不止看见了。这里所讲的罪恶和污秽，你知道在民数记19章里有专门用的，讲的虎母牛灰。虎母牛灰呢，烧成灰以后，然后要放在活水里面，要放在泉水里面，泉源活动的水，所以要有个泉源开了，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灰撒在人的身上，他就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红母牛的灰呢？红母牛老早死了， 但他的灰到现在还有果效。主耶稣2000年已经死了，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主回来的话，他们看见这个那个源泉还是有效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主的血好像流干了，是不是没有？你看见那个烧成的灰还是有效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以色列人一直在那里说，他们在等候什么？在等候第十条的红牧牛，第十个红牧牛。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第十个红牧牛的时候，那么弥赛亚就来，他们就可以重建圣殿了。他们忘记了我们的主就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个红牧牛。他们眼睛看见了，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可以来建造圣殿，他们不会被击杀，他们是洁净的。为什么？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主的宝血也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看见吗，弟兄姊妹，现在这一班人他们所经历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以现在归根结底很清楚，为什么他们眼睛看见，他们为什么能仰望他们所扎的呢？感谢主，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就是那位脚踩在橄榄山的。当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一半往北走，一半往南走。到现在你到橄榄山去，你知道他们曾经本来要盖一个最大的旅馆，后来经过测试以后不能盖，因为那个地方有个地层非常的松的。所以我们的主如果脚踩在那里的话，你看见一半往北移，一半往南移。然后你看见吗？那些人就逃跑了，就逃走了。因为这个敌基督追赶他们的时候，你看基督就追赶他们。然后你记得吗？从那里可以一直跑跑跑到哪里？就跑到今天的 Petra 佩特拉，跑到约旦，跑到波斯拉那一带。你去看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洞，那么他们很可能就躲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不止这样，到了那一天，圣经说三光都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不要问我什么原因，虽然我是读物理的，我不懂。在下面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稀奇吗？三光都退缩了，但是因为天使和我们的主一同降在橄榄山，天使是有荣耀有光的，还有众圣主也是有光的，何况神的荣耀呢？所以稀奇吗？晚上没有这三光，但仍旧有光明。不止如此，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南流海流，一半往西海流。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如果橄榄山分了两半，那么当然摩利亚山也是分两半，你不可能，因为都根本就在旁边嘛。所以很清楚，摩利亚山乃是个大的磐石，所以等到摩利亚山一裂开以后，哎，结果找到泉源了。后来他们发现那个泉源在哪里，就在圣殿的门槛底下。所以呢，然后从那里慢慢流出来，然后就往东流，往慈海流。那一会儿量1000肘，哎，结果就再高了，变成一个河。然后呢，你看见慈海就好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从这里到那里，你看见有很多渔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诗篇46篇才说有一条河是神的城欢喜。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现在有河了，因着我们的主脚才踩在橄榄山上，你看见终于耶路撒冷有河了。然后耶和华必作王，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国度终于来到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个时候的地形要地球的板块要移动的，为什么呢？它是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南方的临门就是靠近别士巴。那么这个加巴呢，就是犹大地跟什么跟这个便雅悯交界的地方。那么整个这个地方明明是犹大山地嘛，犹太山地嘛。如果山地的话，他说要像什么，像阿拉伯变成平原了。所以你看这个河当大的一个这个地球的变，你看这个变动多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嘛。所以你看结果整个的犹太山地变成平原了，变成平原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摩利亚山就被凸出来了。摩利亚山不止凸高，而且扩大了。所以圣经告诉我，末日你知道说神殿的山要高过万里。 现在不是，现在起码橄榄山就比摩利亚山要高，但那一天你看你说整个山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什么，就是以西结的圣殿，所以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然后呢，从19节开始，所有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他们年年敬拜大君王，要守祝棚节，很稀奇啊。每年以色列人应该到耶路撒冷三次过节，对不对？他们过的节是三个，一个是月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呢是祝棚节。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逾越节跟五旬节没有了，过去了。为什么？因为逾越节的影子是代表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五旬节代表他从死里复活，也代表从天降下，所以这个都应验了。所以难怪现在呢，你今天在耶路撒冷再没有了，所以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祝棚节。那祝棚节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这个意思。过祝棚节为什么呢？那一年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挑一些的水，然后他们把水要倒在祭坛的下面，就象征说好像弥赛亚回来了，那么圣殿呢好像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水来，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现在每年过祝棚节他们一定要做这个事。什么意思呢？他们意思祝棚节就表示弥赛亚回来，神的荣耀回来。神的荣耀回来的话，那么请记得他当然有水流出来呀。那果然没有错，到了这个以西结的圣殿，你如果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不光圣殿呢，不光圣殿，而且圣殿呢里面能流出活水来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不是影子了，这个的的确确是如此了，很明显有这么一件事，特别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是我们说这件事情，这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如此，当时的来讲如此，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老早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像圣殿一样，我们当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可以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同时呢，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圣殿不光是圣殿，现在这个祝棚节你看见吗？是活水从里面流出来。所以这里所讲的祝棚节就是告诉我们，现在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的圣殿已经是以西结书里面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说是这么样一个故事。好了，到了最后什么样的情形呢？告诉我们说，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所以告诉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啊，你看见因着现在神分别为圣，你看见一切都是属灵的，耶路撒冷也好，圣殿也好，都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被分别出来为圣的。所以连马的铃铛上面呢都有写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什么小的事情你看都是被分别出来的。不止如此，耶和华内的锅比如祭坛前的碗一样。你知道耶和华内的锅是做什么用的？等到他们吃平安祭的时候，你看见祭司可以吃肉，老百姓也可以吃肉，所以这个锅呢是赶不上什么，赶不上祭坛前面的碗。祭坛前面的碗是盛血的，你看我们流的血要在上面，所以那个碗呢在千禧年以前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然这个碗比这个锅要圣洁的多嘛，因为这是尝的是血嘛，这是你吃的东西嘛，所以当然不如这个圣洁。但是现到那个时候不是，到那个时候你分不清楚，耶和华殿内的锅就好像祭坛前的碗一样。那不光如此，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你家里的锅就可以，都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你躺下，你坐着，你聚会，你办公，不要忘记你就是圣徒啊，明白吗？不是你今天一定要到什么地方才是圣洁的，不是，不是你要有个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圣洁的，不是。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是圣徒。所以今天事实上我们就这样，你看见不管怎么样都是的。那么不光如此，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什么意思呢？献祭的你不要去特用特别的锅，我家里的锅就可以，你家里的锅就可以。 你家里炒菜的锅就可以用。那么普通我们觉得，哦，我们这个太平凡了，那个才是圣洁的。没有，你看见吗？什么都是圣洁的。这其实就是神心目中最高的旨意。所以主肉在其中。那不光如此，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就是推罗人，就是西顿人，他们是最会做生意的。如果今天有一般人像巴比伦一样会做生意的话，那就是迦南人。但是感谢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里面你找不到迦南人。迦南人不光是有钱，迦南人也是败坏，他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那就像巴比伦一样。你看见吗？虽然他们富有，他们是拜偶像的。那感谢主，现在你找不到巴比伦的痕迹，你找不到推罗西顿的痕迹，神的殿就是神的，一切都分别归为神为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后的一幅图画，这就是撒迦利亚说整本的启示，从他的意象一直到他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其实就是夜象的延伸，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不肯放过这些人，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在回来的人身上他们来做。最后感谢主，你看见吗？圣灵浇灌他们，他们不再瞎眼，他们现在能够与约瑟彼此相认。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找出一条路来了。今天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怎么样对待属天的教会。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话再翻译成新约的话，我相信现在每一段的撒迦利亚书都应该为我们开启的，就是刚才最后的一段。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不管做什么，所以有一个弟兄说，主啊，我如果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我都觉得喜乐，只要是为着主做的都是分别为圣的。抱孩子也是分别为圣的，你今天抱孩子不见得比站讲台就更不圣一点。感谢主，这些的经历，这些的实际很明显就彰显在教会中。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终于呢把这个撒迦利亚书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很快的点一下，但是需要大家回去好好再复习一下，再用录音带或者录影带再多复习几遍，尤其自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的把撒迦利亚书读过，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路在哪里。自从16世纪以后，感谢主，今天借着马丁路德他们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但主的工作没有完。你看见吗？回到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撒迦利亚所告诉我们的故事，借着这些的意象，也借着这些预言，能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好，我们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低头敬拜你。说话的人需要你的恩典，听话的人也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的扶持，没有一个人能支持到这一个时候，但是我们看见神迹果然在我们中间发生，无论说话的听话的都蒙同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就求你从这里开始，从这个神迹开始，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去，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借着你的话能点起这复兴的火把。主啊，但愿我们能够眼睛醒过来，但愿我们能够让圣灵更多的在我们中间工作，好让你自己的旨意能早一点的成就。我们为着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的感谢赞美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真的谢谢大家的忍耐。